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今天我们要延续前两讲的内容，来看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大概是新约里相当容易被误读的一卷书。为什么呢？因为这卷书里面有好多的意象、数字、怪兽、审判、天上的场景和末日的画面。很多人翻开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这里面是不是在讲某一场战争呢？是在讲某个国家吗？是在讲某种科技吗？如果我们把启示录理解成一套密码，认为可以对应到今天的新闻，那可能从一开始就跑偏了。启示录的重点并不是要给你一张末日时刻表，虽然启示录当然是指向终末的，这里的终是终点的终，末是末世的末，这是一个神学词汇，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将被上帝带往的地方，上帝将如何把历史带至终局，这叫做终末。虽然启示录指向终末，但它不是以现代人期待的事件预测的方式来说明未来，而是以天启文学以及类似旧约先知传讲信息的方式，将当下教会的处境放进终末的真相当中。因此，启示录是要教导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事物，它教导我们如何看待历史、权力与苦难。在进入启示录的解释之前，首先我们要知道，使徒约翰在看见异象之后，并不是靠着他自己的直觉去发想，去解释那些画面，刚好相反，他是站在旧约先知与犹太天启的传统里面，这我们前面几讲都在介绍。约翰就是用旧约那套神学的语言，那些关于异象的语言来理解，来表达他所看见的。也就是说，启示录当中的异象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跟过去无关，完全新的启示。这些启示其实都是有来历、有经文根据的。因此，若我们想要读懂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就必须回到他所承继的旧约先知传统里面去看。当然，我们也要知道，约翰毕竟不是活在旧约的人，他是活在罗马帝国的权下，面对的是西罗文化和帝国权力的真实压力。因此，约翰所讲的内容，一方面你要用旧约的语言骨架来理解，另一方面你也要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与信徒的处境。好，在我们进入旧约的语言骨架之前，还有一件事我们要做，就是辨认启示录的文学题材，就是分析启示录的文体。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 这里的启示告诉我们，这卷书首先是一种揭示，它不是旧约的历史叙事，也不是新约保罗书信的论述，而是透过意象把平常肉眼看不见的真相揭开来。这是第一种我们观察到的文体，就是启示。一章第三节又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这里的预言其实更接近先知的信息，重点不在于满足人对未来事件的好奇心，而是要人听了之后悔改，遵守，持守到底。如同经文讲的，听见又遵守。这就是第二种，是先知性的信息。再来，一章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你可以发现，启示录也是一封写给具体教会的信。就像我们之前在书信的理解讲过的，书信是有收信人，写信的人是有具体的牧养目的的。因此，启示录的文体至少同时具备了三重的面向。它是启示文学，也是先知信息，同时也是写给特定收信人的书信。这三个面向缺一不可。他用意象揭露真相，以先知的口吻呼召教会悔改并持守忠心，同时向具体历史处境中的信仰群体指出他们的问题。接下来就让我们更近距离的来看启示与先知信息的这一部分。诠释启示录当中意象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理解到约翰是站在旧约的先知与天启文学传统里面来理解到他所见到的意象。启示录一章12-16节，约翰看见七个金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穿着长衣，胸间束金带，头和头发白如羊毛，如雪，眼睛像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的光明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如果我们是第一次读到这段，可能会觉得这个画面很惊人。我们可能会去想象这个人子的样貌，怎样会眼睛像火焰呢？但是若我们回到旧约，就会发现这段话至少把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十章的意象语言融合了。但以理书七章9节描写这个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但以理书10章5-6节描写他在异象中见到一人，后来在天上征战的这位使者，说到他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换句话说，约翰不是在看见一位荣耀的基督异象之后，用他自己脑袋里的形容词来发想来描述，他是在用旧约但以理书已经有的、已经存在的异象语言来重组描绘他所看见的主。这一点很重要，这表示约翰理解启示的方法没有脱离旧约的传统，而是借着旧约的传统来辨认意象的意义。这样的重组呢，还有一层更深的神学意义。正如我们刚刚读到的，但以理书中描写 亘古常在者以及在天上征战的使者的语言，被约翰一并拿来描写复活荣耀的基督。因此，读者会意识到约翰不单单将基督形容为一位征战得胜的天上使者，不单单是如此，他同时也是在见证基督，是承载并彰显了那属于但以理书第七章所谈那亘古常在者的荣耀与权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要理解启示录，就要知道约翰是用他最熟悉的旧约经文世界来理解他所见到的启示。因此，如果我们离开了那个旧约经文的世界，就很难读懂他在说什么。再举一个例子，启示录十三章一开头，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如果脱离旧约经文的脉络，读者很容易马上跳到各种猜测，是不是某个国家、某个联盟呢？但如果我们回到旧约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你就会知道从海中上来的兽，这种语言本来就在描绘世上的帝国。但以理书七章三节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但以理书中的这四兽后来明确被解释为四王或是四个国度，而启示录十三章的这个兽有点像是但以理书四只兽的集合体，就像一只组合兽这样。因此呢，这只兽你看经文说它有十角七头，因为但以理书的四兽第三兽有四个头，第四兽有十个角，所以刚好三兽加在一起是三个头，加上第三兽的四个头就是七个头了。因此呢，启示录十三章的兽不宜被看作一个毫无来历的全新怪物，它更像是但以理书四兽意象的浓缩与总和。约翰借此来表明什么呢？就是来表明他眼前所面对的这个帝国权势并不是单一历史政权那么简单而已，而是仿佛将历代抵挡上帝践踏圣名的这种兽性权力集中表现于一身。因此再一次，约翰是继承承接了旧约但以理书已有的象征与意象，对像兽的帝国就是罗马帝国做出神学判断。所以要正确的读懂启示录，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很熟悉了，就知道是要先回到旧约的但以理书，先看但以理怎么样用兽这个意象，再看约翰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重新的启用它。如果但以理书帮助我们理解了启示录里的敌对势力，那旧约的以西结书则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当中的恢复还有终局的画面。启示录十章九到十节，约翰被叫去把这个小书卷吃下去，他说，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这一幕如果单独来看很奇怪，但回到旧约以西结书三章一到三节，先知呢也是被命令要吃下书卷，而且吃下后那书卷在口中也是甜如蜜的。这不是巧合，它说明到约翰也是一位站在旧约先知传统里的受差遣者，上帝的信息 上帝的书卷不是拿来收藏的，不是拿来放在书架上的，而是要先知吞下去的，要内化，然后再宣讲出来。神的话先进入先知里面，然后才从先知的口中对百姓说出来。启示录第十章接下来也的确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因此呢，吃书卷不是什么神秘的动作，而是先知职分的象征。再往后看，启示录21到22章的新耶路撒冷图像，跟以西结书40到48章所描绘的新城、新殿、新的生命秩序也是相通的。启示录22章1到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这种从神那里流出的生命之水，延续了以西结47章描述的从圣殿流出活水医治万物的图像。不过要注意的是，约翰并不是原封不动的复制以西结，约翰在延续以西结的图像的同时，也做了重要的转化。启示录21章22节，约翰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这就表示他虽然确实是站在以西结式的恢复盼望之中，但是呢，在基督里神同在的形式已经被重新定义了。将来的更新与恢复绝对不是只是回到过去的旧制度而已，而是直接住进神与羔羊的同在之中。因此我们要记得，约翰并不是复制贴上旧约先知的意象，他所见的意象虽然的确是来自先知与天启文学的传统，但在基督里却被重新聚焦、深化、更新了。至此我们谈了很多旧约先知与天启文学当中的意象，以及他们对约翰的影响。其实旧约先知与使徒约翰还不只是所见的意象相似，更是使命相似。那旧约先知的使命是什么呢？旧约先知的使命就是在历史危机当中代表上帝向他的子民说话。启示录第二到第三章的七封教会书信是最清楚的证据。这几章没有什么复杂的意象，但他们能够显出启示录的先知性质。主对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对别加摩教会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对老底家教会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些就是先知性的工作。先知是把表面的宗教生活揭开来，让真正的属灵光景曝光，呼唤神的百姓回转。因此，如果一个人对启示录某段意象的解释， 跟教会的悔改、持守、见证完全无关。那这个解释可能已经走偏了，因为启示录不是在教你猜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是劝勉信徒忠诚。启示录第四到第五章，地上的教会正在面对压力、逼迫和妥协的诱惑。这时候，约翰被带到天上，他看见宝座设立在天上，有一位坐在上面，又看见呢，书卷在神的右手中，却没有人配得展开。接着五章五节，他听见有声音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得胜了，他配得展开书卷，揭开七印。但五章六节以及之后的经文，我们却发现是那被杀过的羔羊，是这个羔羊配得所有的荣耀与尊荣，他配得揭开七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特别呢？因为第五节的描述是，得胜的是犹大支派的狮子，约翰听到这个声音嘛，但是约翰一抬眼所看见的却是被杀的羔羊。这就是天启性的视角转换，他不断的要矫正我们对权力、对权柄以及胜利的理解。我们都渴望力量，都渴望得胜，我们可能都会认为应该是要狮子要得胜，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真正掌管历史能展开书卷的，不是那些伟大的恢宏的帝国的皇帝，也不是靠武力征服的强者，而居然是一只被杀的羔羊。被杀才是得胜，这有多么的颠覆啊！讲到这里，我们需要加上一个必要的平衡，就是约翰是正活在罗马帝国之下，他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政治权力、宗教宣传、皇帝崇拜、经济网络与社会压力。我们在新约书信的时候曾经提过罗马和平，就是罗马帝国自我宣称所带来的和平。罗马认为它为世界带来秩序、安定、繁荣、和平。从帝国自己的叙事来看，罗马是文明的保护者，是世界秩序的维系者，是和平的缔造者。但是启示录却在问，这真的是和平吗？还是这只是靠军事、征服、经济控制与意识形态所维持出来的假面秩序呢？这个貌似和平与繁荣的秩序，看起来非常光鲜，实际上却是建立在暴力、贪婪、偶像崇拜与对圣徒的逼迫之上。当约翰把帝国描写成兽，把巴比伦描写成淫妇时，他是在做一个神学上的断语。那个自称荣耀、自称和平、自认值得人效忠与敬拜的帝国秩序，在神眼中其实是败坏、敌对、淫乱、嗜血的。启示录十七章五到六节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这里的巴比伦对第一世纪的读者而言，当然不是指历史上早已过去的旧巴比伦帝国，而是以旧约中 压迫神子民的巴比伦作为一个神学代号与象征，指向约翰当下那个同样骄傲、自我神化、压迫圣徒的罗马帝国。因此，启示录延续旧约先知描述帝国的传统，使用这套语言来描述他所在的罗马。约翰说，罗马就是巴比伦，其实是兽，是淫妇。这个罗马帝国认为他供应了帝国内一切臣民的幸福安康，因此他有权要求忠诚与敬拜。但是约翰宣告，真正配得敬拜的只有那坐宝座的神与羔羊。启示录的释经以及应用对今天的我们应该是非常适切的，是当头棒喝。启示录真正要训练教会的不是猜测未来事件的能力，而是分辨现实的能力。这也正是启示录对今日教会仍然尖锐之处。因为巴比伦，也就是罗马，并没有只存在于第一世纪。凡是那种以繁荣、安全、秩序与荣耀之名，要求人交出终极的忠诚，改换敬拜对象的体系，都带着巴比伦的气味。凡是使人相信真正能拯救我们的是国力、是军事、是财富、是体制、是文明，而不是上帝自己，那里就已经开始出现兽性的逻辑。约翰所带来的启示是关于教会此刻到底该如何活着。教会真正的呼召不是学习兽如何来统治世界，而是跟随羔羊如何忠心到底。因为最终得胜的是那位曾被杀如今仍然活着的羔羊。最终蒙称许的不是向巴比伦妥协的人，而是在苦难、压力与诱惑之中仍然敬畏上帝、持守见证的人。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将要破碎，你的话却长存，愿你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